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我是第一次做，
又不穿袜子，进门记得敲门呀。
可也是第一次，
妈妈，
哦，
啊。你今天赶走了，你赶走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我不想让你担心，笑着挥手呢。人长大不轻松，我后来才知道，
我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好。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秋后算账节目，我是主播雨薇。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阶段我的一些感悟和思考，特别是从母女关系入手，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体会，包括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探索自我疗愈的一些话题。我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当我们意识到代际创伤之后，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打破它的一些具体的步骤。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并且告诉我你的感受，也可以把你的一些经历、困惑，包括你自己在自我疗愈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分享给我，会非常的受益。在之前先谢谢大家。那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因为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我的那本关于自恋创伤的那本新书可能就要发布了，希望今年能够出版成功哈。因为的确一直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但是确实我觉得出版的周期相对来讲比我预想当中的要长，所以这本书吧，宛城经历了很多的起起伏伏，所以希望今年能够跟大家见面。那同时呢，我也在创作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其实是跟母女关系是有关的。那第一本书如果我更多的还是从一个自恋的这个议题入手的话呢，那其实第二本书我已经从自恋的这个议题更深层次的，就是有关于创伤的这个角度去探讨关于代际问题。本来我以为第二本书可能会写有关于比如说自恋家庭，但是我发现自恋家庭吧，它太局限性，可能还是会去记述一些在原生家庭当中出现的一些自恋的模式。那如果其实从一个代际创伤的角度，或者是从一个创伤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可探讨的有更丰富一些。那这种代际创伤不仅涉及到心理学的视角，其实跟女性主义，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还有每一个家庭所处的文化背景都是相关的。所以这也打破了一直以来我对于去殖民化心理学的一些思考，就不是把人单拎出来，把它当成一个很简化的，由一些行为包括认知所组成的一个个可被测量的个体，去用所谓的带引号的哈科学的视角去研究问题。我想回归对于人的叙事，或者是用这种叙述的疗法，或者我会可能引用一些我在《Hey 妈妈》节目当中的一些对谈，具体怎么呈现形式还没有想好哈。我一直以来就是比较想要超越这种个人主义的心理学，不把所有的问题都当成一种个人的现象，这会很容易陷入到文化本质主义，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在去殖民化心理学的这个专栏里面跟大家探讨的。如果我们只是考虑个人或者是代际创伤，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但是一旦当我们开始去建立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于我们整个文化的一些叙事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个人层面或者是关系层面的话，而忽略文化背景甚至是国际背景的话，还有就是对于心理学以这种白人中产说了已经还有异性恋主导的这样的一些理论为基础，所以很容易就会让我们陷入到这种文化本质主义的 一种困境里面，就是好像一切都是东亚的问题，一切都是我们中国人人性的所谓的丑恶，对吧？还有就是劣根性的问题，而忽略的是什么造就的。因为我们当我们说到女性的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关于社会建构，或者是整个不公平的性别文化对于人的异化和压迫哈。同时我觉着在我们疗愈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可能前期更关注的还是个人的体验，还有个人的一些情感模式，情感隔离的打破。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整合阶段，特别是去重新建立这个叙事的话，我觉着可能有一些更宏观的视角，就看到是什么会造就这一代人会有这种相对来讲控制欲比较强啊，或者是对自己很严格呀，工作非常的努力呀，情感表达相对来讲比较疏离呀，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有非常多值得探讨的，未来也希望在播客当中哈，跟大家继续邀请不同领域的伙伴去探讨这个话题。那回归到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当然我不想聊得太宏大哈，我觉得我们还是从个人的角度入手，从母女关系入手。那为什么想要去聊母女关系呢？我觉得母女关系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让人又爱又恨的一个主题吧。因为当我们说到母女吧，理所应当哈，当然这个理所应当非常不理所应当，就这个理所应当就是女性跟女性之间会更加的理解，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情谊在。那同为女性，我们都面对很多的社会困境，同时呢从小到大也需要突破很多条条框框，所以本应该能够了解到一个女性成长的苦衷哈。但是我们又经常说到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就好像是大家都是来自于一个性别的这样的身份，那经历很多同样的困境，应该有更多的理解，但为什么涉及到一些代际呀，或者是选择的时候，又没有办法让对方理解我呢？这真的是最遥远的，但又是最近的一个距离，最近的陌生人。这种陌生人好像我从小看，我从小跟这个人长大，这个人从小看我长大，好像对我的生活呀，我的喜好啊，了如指掌。但又那么的远，特别是进入了青春期之后，当孩子进入到了这种自我意识慢慢成熟的过程，当他开始去选择的时候，而这些选择如果母亲意识不到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人，甚至是他自己需要去探索去学习如何去做出选择，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母亲既希望能够给到孩子爱与支持，但同时呢又用自己的方法，那同时女儿可能也会希望获得母亲的支持和理解，但同时还是按着自己的需要来的话，那这两者之间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而这段时间呢，我跟很多比较年轻的来访者，也就20岁左右或者20出头的这些女性来访，其实就是很多妹妹，那他们经历了挺多的挑战的，就一方面呢可能刚出社会，或者是还在大学里面在去探索的过程当中，其实会遇到非常多的困惑。我们说这个年代就业环境不景气呀，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疏离呀，大家可能更多的会从网上啊去寻求一些慰藉，再加上这个经济环境会让人很难找到工作，在对未来下一步的发展如何，是继续读书呢还是找工作呢，是在公司求职呢还是去一个体制内，是出国留学呢还是如何，还是 gap 一年，就有太多的选择，甚至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会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而这种心理压力可能是父母那一代人其实忽略的。那很多这种严母，就是看起来很严格的母亲，无论可能这些母亲她往往其实都是在自己领域上的一些佼佼者，可能很优秀，有自己的事业，但是面临女儿的这些困惑这些挑战的时候， 那他们有的时候会用自己认为好的方式去解决，而忽略了彼此的需要是不匹配的。那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母亲，他们其实从小也在很严格的环境下长大，可能是长姐需要去照顾弟弟妹妹，也有可能在求学或者是工作的路上遇到了很多的挑战，意识到好像只有自己努力，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够更好的成才，没有人能够帮助你。那甚至是可能自己人生遇到一些险境的时候，经历过绝望的时候，所以意识到一定要变强，或者是跟强者强强联合，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在这个社会上找到立足之地。所以这些母亲，我觉着你很难去说他们的体验是错的，我觉得他们用自己的实际经验去印证了自己走的这条路多么的艰辛，这也是他们人生的智慧。但是遗憾的是呢，如果当母亲会用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去要求女儿的话，这有可能会让女儿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甚至是感觉到很愤怒。因为可能在那刻女儿需要的，或者在这个阶段吧，其实年轻人需要的反而并不是我告诉你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是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能够提供给你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甚至是我觉得对于很多母亲来说，如果她从小到大没有被教育过，或者是没有体验过被支持被理解，或者是脆弱被接纳哈，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面对挑战会引发他们内心当中的不安全感，那他会下意识的想要做的更多，想要给到更多的支持，甚至是我要为你做这些，但忽略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需要更多的是自主性，就是我能够有自己的选择，甚至是试错，我需要通过犯错才能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还有就是可能需要一些情绪上的支持，就是当我如果做不到的时候，或者是我拖延的时候，我失败的时候，你能够告诉我没关系，我们信任你，无论怎么做我们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这种信任它不只是说出来的，还是做出来的。比如说当孩子感到焦虑的时候，不会再去跟他说你要这样努力你要那样努力，甚至是不会说你看你真的不如你这个同学或者是那个同学，你看我们那个我们的同事的谁谁家的孩子都这样了或者是那样了。当然也最好不要说什么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一直以来都太脆弱了，像温室的花朵一样，你要长大成人啊，你以后该怎么办啊，就是会把这些看似是激将法或者是鼓励啊，去这种怎么说呢，去更好的让孩子激发他的斗志啊，用这种方式当成一种情感上的鼓励，其实这些都是情感的误区。那这会让孩子感觉怎么样呢？这会让感觉孩子感觉到被控制。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很多母亲可能会觉着、哎、我没有控制孩子，我只是想要帮他解决问题、啊、那他说他很难过，那我就用这种别难过了，你要加油啊，或者是我相信你啊，这种方式，我只是就是在鼓励他呀。像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人这么告诉过我，那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变得这么脆弱呢？我觉得可能是处理脆弱的方式和方法非常的不一样，而这其实会让孩子感觉到又愤怒，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在这么说，又委屈，又觉着哎呀你真的没有办法真的信任我，感觉好像自己孤立无援，甚至会有些愧疚，好像母亲不是什么都没做，她也做了一些，她也在尝试努力的去理解我，甚至是很多伙伴都会跟我说，我知道我母亲已经有所改变了，她之前可能会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不停，但是当我说你能不能安慰我，可能她就会在那一刻努力的再去说一些安慰人的话，虽然听起来很古怪哈，甚至是就干脆我就不说话了，就转移注意力。他们能够感觉到母亲的改变，但是依然可能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期待当中的那个母亲的形象，甚至是他说我 都想把我心里想要听到的话哈给他写出来，让他按着那个稿子念都行。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建立起来更深度的一个连接感。但是确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不以一个需要的角度或者是真正去感受脆弱，允许这个脆弱流淌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会有非常多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聊到过，创伤疗愈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创伤知情，我可能真的需要花一些时间跟来访者说，往往那个来访者都是女儿哈，晚辈会跟他说我知道你很体谅母亲，但是他的这种表达的方式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方式并不意味着他不爱你，或者他的动机不是出于爱，只不过他所表达爱的方式和你期待的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的错，只不过需要不匹配。而且有的时候不只是母亲他知道他不愿意做，有的时候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而这就需要去跟女儿去面对这件事情，甚至是需要让女儿可能慢慢把关注点从我为什么得不到到母亲到底她给到的我是什么以及她的能力如何。所以看清到底她所获得的是爱还是控制，是否是她需要的，以及这个方式是否有效，我觉得都是创伤之情所做的功课。那第二点就是哀伤的过程，这个哀伤的过程就是真正的看清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在一种情感相对比较匮乏的状态，而面对一些脆弱的情绪，面对自身的需要的时候没有被满足到。而这个哀伤的过程对于每一个小伙伴来说真的处理的时长不一样，我们需要去为小时候没有获得爱与支持的那个自己去哀伤，为他哭泣，替他感到委屈，允许这些愤怒，我为什么得不到，允许这种无力感去释放出来。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哈，说那又有什么用呢？过去都已经过去了，咱们再去重新翻这些旧账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并不是去把这个锅甩给父母哈，或者是我们会觉着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没有错了，那这个事儿就迎刃而解了，也不是再去甩锅逃避责任。我们之所以这么去做，更多的是给现在的自己一个交代，让我们意识到很多时候创伤让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当下，什么是过去。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处理这些哀伤的情绪的话呢，很容易我们就会带着过去情绪的一些负担走到现在。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哈，可能是伴侣，可能是朋友，甚至是工作伙伴，无意当中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气愤，或者是特别的难过，甚至是特别的孤独。这个情绪触发点我之后会跟大家聊一聊在怎么做的过程当中哈，特别是自我疗愈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日记里面或者是日常的一些冥想的练习或者自我关怀的练习当中哈，写日记，情绪日记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梳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一个哀伤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哀伤并不是我们想要去改变过去，而是更好的活在当下，并且一点一点的把自己身上的重担放下来。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轻松的去行走。我们不可能装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甚至是我们不可能去质问自己为什么在那一刻我们没有办法保持松弛感，没有办法放松下来，是因为我们核心的那个伤口，核心的创伤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再说行为上的改变，或者是再去纠正新的行为的话，其实治标不治本。那当然第三个部分就是重建的过程哈，那这个重建的过程可能就涉及到我们如何能更好的去认可自己的情绪，如何建立好自己的边界，然后表达自己的需求，用一些更有效的方式去重建自我， 去认可自己的价值观，去重建自我的叙事哈。那第四步当然是整合了，整合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梳理一下家族史，重新去理解到底是什么会让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当然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前两步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聊的重点。嗯，所以如果你在母女的关系当中，甚至是父子父女或者是母子关系当中，如果经历这种代际的创伤，而且呢你又很觉着自己吧知道该怎么做，但不知道做的时候为什么会被一些情绪触发点，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triggers 所困扰的话，那接下来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可能会给到你一些方向吧。所以我觉着分清爱和表达爱的方式其实挺重要的。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很多女儿会处在一种很困惑的状态当中，就是你也不能说我妈不爱我，但是呢她说的那个话就横着出去，让人觉得特难受，所以让人有一种特别矛盾的感觉。而这种矛盾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情绪有问题或者你精神分裂了，千万不要怀疑自己啊大家，就正是因为他的动机和他表达爱的方式是让人感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感受，就是你会为他的出于爱要做的这件事情会很感动，但是他用他这个表达爱的方式呢又是带着刀子的，所以让你感觉到真的很难接受。所以有的时候爱真的会伤人，甚至是我们会就是糊弄自己，把对方爱的动机合理化他的伤害。所以这个接受完之后吧，就是又难受，但是又好像感觉自己应该接受。这是为什么情绪爱伤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第一见证人，很多我们觉着自己好了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情绪或者是我们躯体化的感受是不会骗我们的。所以在爱伤的过程当中有很重要的一步是打破情感隔离，而这个打破情感隔离的过程就是让我们重新去感受，当比如说母亲说出来的那句话，比如说我们考试失利，他会说哎呀没事儿，你不用难过，一切都会好的，咱们抓紧时间复习，就像你看谁谁谁家孩子他们考了一次没考上，第二次就考上了呀，现在不是发展挺好吗，你让我会觉得哎，好像我妈吧这么说吧也是在鼓励我，但是听着怎么就这么让人觉得不得劲儿呢，然后你反馈给他吧，他说那是因为你太脆弱啦，你不能光是喜欢听你想听的话呀，哎，他们好像这么一说吧也没错，但是好像又觉着我没有被理解，感觉很委屈。所以就是这些小事儿会让我们感觉到就像喝了一口热就是烫就是开水一样很难下咽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在你的跟母亲的交流过程当中，或者是跟他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包括自己跟自己相处的过程当中哈，非常害怕去表达你自己，非常害怕去做自己，甚至是不得不在感到一些情绪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感觉到一种愤怒和无力感的时候呢，巴不得让自己忙起来，无论是学习工作健身或者是消费，还有就是总是放着音乐呀，放着视频呐，或者是放着声啊，让自己不去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不去集中注意力。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可能真的是一种很深层次的创伤性的部分，我们没有被看到，没有处理好。当然只是可能哈，它不只是一个原因，但是我观察到很多都是这种代际的创伤，往往是脆弱没有被好好的去看到，情绪没有被认可，被粗粗拉拉的就对待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比如说母亲她很难一时间改变，或者是在当下很难去做到你期待当中的那种样子，你给他写个剧本他都有抵触心，所以我觉着我们可以先去接受对方很难改变，甚至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即使有改变的话呢也会让自己感觉不太舒服， 那很有可能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关注点从我想要母亲如何满足我，然后再去放在我如何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好我情绪被触发的这些瞬间。那当然严厉的母亲她的一些话哈，可能会内化成为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内在批判者。就是那个内在批判者呢，其实他很有意思。这个内在批判者呢，他会让我们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去攻击我们，而且是我们哪儿弱的时候他们攻击我哪儿。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今天还跟一个伙伴聊，他说他会把那些在当下当自己感觉脆弱的时候，比如说考试失利，或者是找工作失利，还有就是申请学校遇到了一些困难，在那一刻他会跟自己说，你怎么这么糟糕，你就是一个学习不好的人，你完全没有逻辑，还有就是你就是一个大笨蛋，就是这些话他都会在脑子里面不断的去重复重复重复。那无论现实证明他其实无论是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包括他所取得的成绩哈，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人，但是当他有一点点失利的时候，这些话就像复读机一样不断的再去循环。无论他的伴侣，他周围的同学朋友怎么去告诉他，哎，你很聪明啊，你看你之前还考过前几名啊，或者是你之前你的成绩被上级认可了，他还是不断再去重复这些话。而且当他意识到他的这些脑子里面对自己的批判的时候，他说我都没有办法把这些话哈去说给另外一个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伴侣，我觉得如果我跟他们说的话，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坏的坏人，或者很糟糕的人，很没有礼貌，我真的是得多讨厌他们我才能够把这些话对着我的伴侣我的朋友或者是我周围的人说呀，我肯定是要跟他们断交了，绝交了，或者是我真的不想再理他们了，我要把他们拉黑了，到这种程度哈。但问题就是在于，你会对一个陌生人都不会说的话，但是在那刻会对自己说。所以这个内在的批判者其实跟他相处起来真的很难。那这就为什么很多时候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批判者或者是真实的自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惜用一些外界的方式去更好的重塑自己，或者是把自己包装得很光鲜亮丽，这样的话呢，仿佛别人就看不见我们内心当中是处在一个多么脆弱，多么渺小，甚至是多么不适的一个状态当中哈。所以在那一刻，当那个情绪被触发到的时候，当那个内在批判者很严格的再去告诉你，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的时候，与其问一问自己，我怎么能够这样啊？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不如带着一种很慈悲、很感兴趣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去问一问，诶，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是什么会让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当我们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内在批判者太无稽之谈了，我们其实是在质疑我们自己。但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内在批判者的声音是一个现实，所以即便你可以跟自己内在批判者吵一架，甚至吵得可以很凶，你可以罗列所有的证据告诉你那个内在批判者他是错的，但是依然不会改变他在不断的批判你的现实，甚至是他还会转移在其他的身上，可能从你的学习转移到工作，从工作转移到你的外貌，从你的外貌转移到你的关系，他可以在任何变换的方式当中去攻击你最不自信最脆弱的那一点。所以其实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咨询师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带着这种慈悲心去保持一个接纳和好奇的态度，与其去指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是不可能的，你怎么会这么想呢，现实跟你自我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不去质疑来访者，而真正的就是去探索他的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那个内在批判者想要传递出来的是什么呢。 所以其实我观察到哈，真正能够更好的跟自己内在批判者相处，其实是有三个条件的。那第一个小条件肯定是跟个人有关，就是我真的很想要去打破这个内在的批判者的声音。所以即便到最后来访者有提升或者是自我价值感的提升，也并不是咨询师他有多么厉害。当然我之后会讲咨询师以什么样的视角可能会更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但是呢，他并不是因为咨询师有多厉害，而是来访者他的改变的动力足够强，甚至是他可能是天时地利人和，跟他的资源跟他的处境跟他的力量感有关。所以这个改变的意愿非常的重要。第二点就是不需要一个人去承担这一切。如果从一个创伤性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所谓的打引号的这些不正常的行为哈，其实是对一个不正常环境的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这句话，所谓的不正常的行为其实是在对不正常环境的一种正常性的反应。当我们说到反应性虐待的时候，这也是在有毒关系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我们说这个人之所以从在进入到这个关系之前性格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也有意愿沟通，包括也会接受不同的意见，到在处在一段有毒关系时间长了之后，他会变得情绪非常的暴怒暴躁，甚至会有摔东西打人的这种倾向哈。那这并不是说这个人他本身有抑郁症，或者是有双向情感障碍，或者是有边缘性人格，或者是有暴力倾向，或者是有精神分裂等等，而是其实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人放在一段关系或者是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去看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他的行为当成原因，我们只是谈现状而不去探讨原因，我们只是片面的把行为归结成为原因，这样的话其实会强化对于个体的这样的一种污名化。所以如果你在经历这个过程，请不要相信这是你天生的，或者是你的一些所谓的劣根性，或者是一种疾病性的反应，而很多时候可能是你经历了创伤之后你在尝试去反抗。那如果需要支持的话，这也是非常合理的，你不需要一个人去面对。然后第三点可能是对咨询师的一个要求，就是需要有这种创伤性的视角。我们很多时候会更关注，特别是在当下这种认知行为疗法很普遍，或者积极心理学很普遍的情况下呢，我们很注重就是要改变这个人的行为，纠正这样的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有点像是我们经常说的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们只是看到了结果，但是我们不去看到这个结果形成背后的原因的话呢，那我们都是用一套方式去处理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对症下药。就是同样比如说拉肚子，有些人拉肚子可能是因为消化的问题，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紧张，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脾胃虚弱，甚至有些人可能是因为食物中毒哈。每个人的原因不一样，但咱们只是比如说吃这一种药，我觉得现在其实心理学也是非常，或者精神病学吧，缺少这种创伤性的视角，看不到很核心的那个内在的伤口，只是想用一些生物医疗的方式简单粗暴的去纠正一个人的行为，而忽略了他所处的环境，他所处的关系等等。这样的话呢，其实可能哈，暂时能够纠正这个行为，但是没有办法延续长时间的改变。那当我们说到这几个前提，就一方面就是个人的改变的意愿很重要，同时不需要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如果寻求帮助的话，有一些创伤的背景或者是创伤的视角的咨询师可能会更好的帮助我们去打破代际创伤的循环。那如果大家可能暂时 无论是经济上也好或者是处境上也好不太方便去跟咨询师合作的话呢，或者是很长时间的进入到一段咨询关系当中也没有关系，那接下来的这个自我疗愈的这个练习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嗯，我觉着其实最重要的打破情感创伤的入手点就是我们的情绪 trigger， 就是我们会被情绪触发的点。那这个情绪触发的点并不是让我们去比如说理解我们的母亲她的不容易哈，而是在疗愈的初期先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听到太多就是这种愧疚感在咨询当中，我觉得这也是女儿对于母亲的这种关心这种爱，甚至很多的愤怒都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恨我的母亲，而是一种想要被爱但是求而不得的感受。所以我觉着特别是疗愈的初期哈，先去关注好自己，因为只有关注好自己让自己先去有力量感之后才有余力去更好的关怀母亲。那如果我们先是又自己很疲惫很消耗，同时又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帮母亲出来，甚至是母亲她自己又不愿意出来，那你又希望母亲成长起来之后能够承接住自己的情绪的话，那但凡我们抱有幻想，我们可能都会一次再一次的陷入到这种期待落空的消耗当中。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看起来好像你在去抓一个救命稻草哈，但其实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失落或者是这种期待落空的感觉会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消耗。所以理解母亲是我们之后可以做的事情，前期是先要照顾好自己。我也会在之后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育儿的话题啊，这个育儿的话题也是说明为什么要照顾自己，它不仅不会让母亲会可能母亲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哈，但为什么如果在实践上不会让我们变得冷血或者是自私，反而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或者是有更有效的方式去跟母亲相处，这样的话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打破代际创伤的循环。所以疗愈并不是想要改变过去，还是那句话，而是能够跟当下的自己和解。那这个和解的过程就是需要关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什么时候会特别容易触发到我们的情绪，而我们这个情绪的触发点是帮助我们最快速的了解自己过去创伤的一个信号或者是一个线索。那特别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信号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它有没有让我们想到过去经历的什么样的事情，而当它出现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想要去伤害我们，虽然他看起来真的是很严酷的一个人哈，谁都不喜欢那种特别喜欢评判这个评判那个的朋友哈，但是很遗憾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可能住了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呢真的跟这位老朋友相处起来哈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侧面也反映了我们从小到大可能真的因为被这样对待或者是忽略，所以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它其实出来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就好像我们的母亲说我可是为了你好，对不对？但是虽然他的那个听起来这个话很严格哈，甚至会让我们感到恐惧和焦虑，但它确实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去跟他和解，只是处在一种冲突的状态或者是对撞的状态当中，或者是我们去委曲求全去听他的服从他去更卷啊，对自己要求更高啊，无论是用一种战斗的方式或者是用一种讨好的方式的话，其实到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真正跟他和解，还是处在一种很应激的状态之下。所以怎么能够跟他做朋友，其实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的。而这个过程哈真的需要我们去发展一个更成熟的一个自我的心态。那具体怎么做呢，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说了这么多理论性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比如八岁的时候，我那个八岁的时候没有考好 然后我觉着特别的难过。当我跟我母亲说妈妈我没有考好的时候，我母亲说我对你太失望了，怎么其他的朋友小朋友都能考好，怎么就你这么差。所以在那一刻我就会感觉到都是我的错。而小时候的我不会说啊，那个母亲她会对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好自己的脆弱，她有她的情绪，或者是她前一天跟父亲吵架了，或者是她今儿跟领导闹矛盾，所以她情绪不太好。我是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只会觉着我没有做好，母亲用这种方式对待我肯定是我的错。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去接受父母他们自己的能力有限，他们又遇到很多的挑战，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给到孩子一些强力的支持，和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只有我更努力，我更变得更强，才能够更好的获得母亲的爱，这两种叙事的话，第二种对于孩子来讲会更能接受。因为如果要接受自己的养育者能力有限，甚至是自己的养育者处在一个非常焦虑不安的状态之下的话，这会对一个孩子来说是让他威胁他的生存的本能。而接受自己是自己的错，自己要通过努力变得更好，就会获得母亲的爱，这对于孩子来说更容易接受，因为他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这不会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处在一种危险的环境当中，只不过他会把外界的或者是父母的责任会内化成为对于自我的一个攻击。我觉得这是一件其实挺遗憾的事情。那可能未来在我找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跟伴侣交流的时候，当我看到对方，比如说我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对方没有办法接纳，比如说我努力加班，然后把这个项目做完了，但领导好像就是无所谓，甚至他会觉得，哎，你这儿做的不好，你那儿做的不好。那我跟伴侣说，我给伴侣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行程，跟他出去玩，然后伴侣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满意，他就该玩玩该吃吃，也没有说什么感觉对我特别赞美的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气儿不打一出来，为什么？然后我就想，是不是我的那个领导对我不满呢？他是不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啊？虽然哈，他只是说，哎，你这儿可以改一改，那儿可以改，但我觉得他就是对我不满。完了，这工作我要没了，我明天估计就卷着铺盖卷就要走人了。我那个同组里面的那个，我那个同事 A， 他肯定会取代我。他已经对我很不爽了，完了，我这个事业就到这儿了，我就以后就一败涂地了。那可能面对伴侣也是这样，那他什么竟然不感激我，那肯定他对我不满，他肯定觉得我设计的这一套行程很失败，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完了，我以后都得孤独终老了，我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理解我，或者是每个在我周边的人最后终于就会离开我，我觉得我不配得更好的关系，甚至是为什么别人要跟我这样的一个很糟糕的人又没有能力的人成为朋友呢？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哈，其实这个情绪的这种愤怒、无力、恐慌、不安的感觉会跟我们过去小时候的经历，就是我们没有做好，母亲对我感到失望，会让我觉着都是我的错，会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是我们可能一直以来都背负着这种，如果我做不好的话，对方就会非常的失望，对方失望的话可能就是我的错，我们会形成一个自我认知，或者是形成一个对自己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不行，我不够好。那这个信念久而久之形成，就形成了一个对自我的叙事，就是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个戏，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就是，如果我不够努力，对方就会失望。那对方失望就印证了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就是一个糟糕的人，所以对方没有给到我认可，或者是哪怕出现跟我期待不一样的情绪和感受的时候，那完了，那我就是个糟糕，就又印证我是一个糟糕的人，那我真的是不配得这段关系，我就应该孤独终老，我就是这么烂的一个人。但这个叙事就不断的循环，甚至是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这个循环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即便这么说会感觉，诶，好像特别莫名其妙哈，就理性上我们会觉得真的好奇怪啊，这种想法。 但其实在情感上，一旦当我们陷入到这样的循环当中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去跳出来的，甚至是我们的身体都会在那一刻处在一种战与逃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种应激反应。那当然去不断的去安慰自己，去探索这个情绪被触发的点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最理想的状态哈，就是当我们感受到了情绪应激的状态的时候，与其跟自己说怎么又应激了，我怎么这么弱呀，我怎么还是有这种自我责备的想法呀，与其去质疑自己或者是质问自己，继续重复这种严厉的批判者，虽然哈我们在批判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的那个批判者的模式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就是用批判者的形式去批判我们内在的批判者，所以呢换汤不换药还是一个路数。那与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不如我们带着一个慈悲的好奇心去问一问自己，那在那一刻是什么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情绪被触发的感受呢？让我回想到什么样的情境呢？是那个八岁的自己吗？那我就把那个八岁的自己哈当成一个老朋友来看，我跟他说，嗨，你又来了，我知道你想保护我，我也知道在这一刻你是想要用通过责备自己的方式去获得你所爱的人的关注和认可，但是我想跟你说，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咱们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再去获得安全感了，我们可以用一些同样其他的方式，我们比如说面对领导，我们可以问一问领导，就领导你对于我这个项目评价如何，或者是我可以问一问伴侣，说跟伴侣把自己的需求提出来，说我觉得你是不是感觉对我的这个项目不满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我做的这个旅行的规划，去真的问一问他的感受，去了解一下，而不是一下子陷入到我是个很糟糕的人，我就是个烂人，我什么都做不好的这种状态之下哈。那这个过程当然需要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训练，需要通过咨询、自我探索、冥想、身体的练习、情绪日记，包括时间，让自己重新发展出一个更加成熟的自我，可以有这种能力和能量和支持去跟小时候的自己对话。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过程。那之所以它从有到无，是因为我们天生都有自己的边界。小朋友是能够非常自然自主的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但是由于后天的养育的过程，会让我们失去或者是妥协，甚至是去压抑自己。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100%做到这种完全接纳哈，但是在相当多的程度上我们会失去这个能力，所以本来有但是后来被打压、被忽略，甚至是受到了很多创伤性的体验，让我们不再拥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我们从无到有呢，又是一种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自己去养育自己，不再去把关注点放在哎呀我要把锅甩给谁。当然我觉得梳理的过程，甚至是看清责任，并不是甩锅的过程，而是看清现实，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疗愈自己哈。而是重新自己去发展出来这样的一个能力，从而能够跟小时候的自己对话，成为自己的父母，去疗愈内在小孩的创伤。所以我觉得这种我们经常说这种严厉的爱哈，其实很多时候严厉的爱这是一个悖论。这个严厉的爱呢，就是其实严厉和爱很多时候是无法共存的，因为很多情况下严厉它意味着惩罚或者是拒绝，当以爱的形式去表达出来呢，这会让孩子感到很困惑，而往往当孩子感到困惑的时候，孩子不会因此而去意识到，我父母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有什么样的创伤， 而是会觉着自己很糟糕，我需要做得更好，我要更努力，我要满足和符合外界的一些期待，否则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甚至是会忽略自己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会形成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就是内在的批判者。这种内在的批判者哈，让我们没有办法更好的去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需求，认可自己的情绪，反而会让我们继续的去压抑自己，这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所以我觉着这也是我之前跟大家聊到过，我有一个在咨询里面的一个老师哈，也是为什么我逐渐慢慢的，之前我们有一些合作，但是渐渐我就跟他越走越远。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犹太裔的美国人，他就是那种从小是精英主义教育下成长出来的孩子，他就是怎么说呢，如果用咱中文的话来讲，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做什么成什么，非常的聪明。他跟我讲那个时候学习咨询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我是喜欢这种 tough love， 就是这种严厉的爱，这种 harsh love， 就很严苛的一种爱。他说只有让一个孩子经历了这种痛苦，把他的基本功打扎实之后，他才不会未来玻璃心。他也是这样对他女儿的哈。那个时候呢，我就听着觉得不太对劲，但我也很难说出来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学的并不是创伤性的视角哈，同样是咨询，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流派。特别是他说在练那个咨询的基本功的时候，一定要被矫正，一定要多批评，甚至是特别严格的批评，这样你面对来访者，即便来访者攻击你，你也不会，你也就觉着啊，就是很熟悉了，很自然而然了哈，不会那个什么。所以呢很有意思，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小时候学琴的一个体验，现在听起来我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什么。他说他学琴的时候老师骂得他特别的凶，甚至是骂得他每次都哇哇大哭，犯一点错误老师都会骂他，让他从头再来。他老师是这样说的，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你现在不被骂的话，未来以后上台你出错的话，你会被更严格的去骂，所以现在我在锻炼你的一个心理素质，只要你被骂皮实了，你不紧张了，无论什么样的糟糕的结果你都能够专注的话，上台之后你就没问题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现在听起来我都觉得哇，真的是这，我到最后我就发现这个不是我的理念，这也不是我舒服的这种教学的方式哈，所以我们渐渐的我就跟他说可能我们的理念不一样，就终止了跟他的合作。然后我觉得其实创伤的视角非常适用于很多子女关系，特别是母女关系。我觉得如果从这种严厉的爱引申出来，到底什么样的，到底培养孩子，特别是前几年，对于孩子的养育的过程，需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而这种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不是对孩子的要求，反而是对父母的一个要求。只有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哪怕从怀孕的初期，去尽量让自己不在一个很焦虑很不安的状态之下，特别是孩子出生的前三年，我觉得如果很难哈去提供一个这种环境的话，真的觉得先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和自己的亲密关系上。因为父母的情绪处理或者父母的情绪状态对一个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孩子会学习这种模式。我们经常说我要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物质条件，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会像我们这样，但是如果不改变的话，孩子会不自主的去习得你的这种模式，哪怕在一个物质条件非常好的状态之下。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哈，并且它是背后有很多的资源和特权的，那我只是把这个观点提出来，做到比说到更难，所以我只是想要去提倡一些这样的理念，当然具体实施的话因人而异。那第二点呢，就是特别是在孩子三岁之前， 提供给他无条件的接纳和认可，允许孩子去感受情绪。当然这种允许孩子感受情绪并不是完全没有纪律性，完全是没有规则跟边界的哈。就是当你树立边界的时候，比如说我给你买玩具，他哇哇大哭说我就要玩具，我们这次只能买两个，但他必须得要第三个。那当他哭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去满足他，不去纵容他，就是啊，行了行了行了，给你买啊，或者是不许哭，你要哭我就不要你了，我就把你扔了。嗯，无论是这种打压或者是纵容都不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不要过度补偿，也不要去打压孩子的情绪，而是允许孩子有这样的情绪。当然最好是把孩子比如说抱到另外一边，或者是在一个人相对来讲少的地方，你说我知道你很难过，你可以哭，我允许你表达情绪，但是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而且纪律或规则不是教会的，而是培养出来的，他需要家长以身作则，去更好的给孩子树立这个榜样。而且当一个孩子愿意去把你视为榜样，愿意去效仿你的行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害怕你，而是因为他爱你，因为你们之间有深层次的一些连接，有建立这样的关系，他感觉到你爱他，你温柔地对待他，这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则基于恐惧而形成的这种模式，它不能长久，甚至是有破坏性的。长大之后他可能会有自毁的倾向，或者是有暴力的倾向，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或者是低价值感，这样都不是我们希望孩子拥有的这种模式哈。那第三点我觉着也很重要的，就是让孩子特别是小时候的孩子远离这种电子设备，花更多的时间在自然当中去玩耍，去培养孩子的这种专注力。同时家长也不要，最好不要就是一边跟孩子玩一边看手机，或者是一边陪孩子散步一边回信息，这样孩子会觉着手机或者是这种电子设备比他还要重要，那他也会效仿你去这么做。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孩子的要求更多的是你要听我的，但是我不以身作则的话，这样会重复这种无效的形式哈。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这也是我对这个阶段吧关于母女关系的一个探索。所以虽然母亲真的看起来好像有共同的处境哈，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身的责任去打破代际创伤的循环。与其我们要求对方去改变，不如我们先去更好的改变自己，从而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我们只能改变自己，以身作则之后去影响对方，而没有办法真的去改变对方。所以这也是今天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听到大家的一些反馈和想法或者经验的分享都可以，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妈妈，你后悔过吗？成为了妈妈，却好像失去了自己。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都是你喜欢吃的啊，
都多吃。
我是第一次做妈妈，尽管岁月已吹白我的头发，
时间过得好快呀、啊！
就算我结婚了，那我也是妈妈的宝贝。
送你上学第一天，要你勇敢，我却哭了。后来你没回离家，挥手说走了。
晚饭不用等我了啊！
哦。
当告别一边的
轻松，
爸爸，路上当心点啊！
可我的心还会哭，
怎么还没睡啊？
亲爱的妈妈，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我是第一次做妈妈。
不穿袜子。
进门记得敲门呀。妈妈。哦。啊。
你今天赶走了，你赶走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我不想让你担心，笑着挥手呢。人长大不轻松，我后来才知道。
我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好。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有快乐，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我知道爱会争吵，我知道人会变老，所以那一句爱你一定要带
你吓死我
了。火
花会沉淀吗？
妈妈
有吃的吗？
开心了，妈妈就开心了。
几点饭都会热着，
我真的很爱你，我很爱你的妈妈。
每个温柔的时光，有你的地方，我就有路回家。
欢欢，妈妈从来没有后悔过，是你让我的生活充满爱和惊喜。